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嘉乐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我是黄奇峰牧师。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超越亚当的基督》。在过去的信息中，我们讲超越众先知的基督，我们讲超越众天使的基督，我们讲希伯来书中的第一个警告。今天我们要讲超越亚当的基督，经文出自希伯来书第二章六到十八节。圣经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忠信慈悲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朋友，以上的经文非常伟大，令人赞叹。明显的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神给亚当的托付，但亚当没有完成；第二部分讲主耶稣借着受苦夺回了亚当失去的荣耀与尊贵，还完成神救恩的计划。现在我们讲第一部分，神曾将世界交付亚当，但亚当没有完成神的托付。经文六到八节说，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你问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回答，他引用诗篇第八篇，赞叹神给亚当极大的恩典，歌颂神给亚当荣耀的托付，同时也赞叹亚当辜负神的期望，没有完成神的使命。作者从五方面论述。第一，神顾念人，比起神在宇宙中的荣耀，人像海洋中的一滴水，像天平上的微尘，在伟大无量的宇宙间，人所占的地位几乎是零，但神思念他，看重他，令作者赞叹不已。第二，神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这里的意思是神先造天使后造人，故此人比天使小，就像哥哥比弟弟先出生，所以弟弟比哥哥小，这是从时间上说的，不是从智慧、能力、托付和成就上说的。第三，神赐人荣耀尊贵为冠冕，你问这些是什么？回答， 这是指着神给人的恩典，没有比冠冕更华丽的，没有比荣耀尊贵更荣耀尊贵的。荣耀尊贵属于神，而神竟然将属于自己的赏给人。事实是，亚当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有神的丰盛在他里头，万物又是为亚当所造，因此神使亚当为万物之首，超过一切受造之物。第四，神将他手所造的都派亚当管理，神给亚当的权柄在万物之上，神给亚当管理的范围是他手所造的一切，没有例外。第五，作者叹息地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治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从这经文看，神将统治万物的权柄赐给了亚当，但亚当受魔鬼的引诱，听从魔鬼的话，做神叫他不可做的事，而失去了权柄，失去了荣耀和尊贵。是的，朋友，人犯罪后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亚当夏娃原来住在伊甸园，犯罪后被赶出去，亚当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夏娃必须受生产之苦，地被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被造之物都受败坏的辖制，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等候得赎的日子。原来亚当夏娃快乐自由，犯罪后变成凄凉惧怕。原来他们欣然与神交通，犯罪后躲起来不敢见神的面，而且活在罪疚和后悔中，活在嫉妒和仇恨中，活在与死亡的挣扎中。诚然，人类犯罪后失去管理的权柄，失去神的荣耀尊贵，万物也没有被他们制服，他们却浮在万物之下。作者因此深深的叹息，无奈的叹息。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二大部分，作者对主耶稣七方面的论述。第一，耶稣借着受苦夺回亚当失去的尊贵与荣耀。经文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朋友，以上经文是何等的转机，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赞美，因为主耶稣夺回亚当失去的尊贵与荣耀。早些时候作者讲亚当完全失望，完全失控，现在他引进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像清晨的曙光，打破残夜的黑暗，他像勇士的出现，使失败转为胜利。你问这过程如何？回答有三点。第一，主耶稣成为人，圣经说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这句经文也可以翻译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意思是耶稣成为人，与人认同，站在人的地位。第二，耶稣为人受死亡的痛苦，我要夺回尊贵荣耀的冠冕。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魔鬼对耶稣说，你何必上十字架受死，赎回这世界呢？你坐在我面前下拜，我都要归你。但耶稣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感谢主，耶稣没有听从魔鬼去走捷径，耶稣能选择受苦的道路。耶稣明明知道死亡很痛苦，但为了救赎人类，他必须付上代价，受死亡的苦楚。这苦楚使他夺回人失去的尊贵荣耀冠冕。你问这尊贵荣耀是什么？第一，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保罗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始终要归于父神。第二，哥林多前书15章28节，保罗说万物既服了他，这他是指着主耶稣，他夺回了管理的权柄，尤其在将来的世界里。从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获得荣耀尊贵的地位是受苦的结果。这样的概念与人的理想不同，却是圣经所教导所强调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痛苦，成了通往荣耀的必经之路。是的，卑微使他升高，暂时的受苦使他得永远的荣耀，死亡是他复活的基础，也带给信靠他的人复活的盼望。在此我们看见神许可的痛苦的价值和意义。第三，经文说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经文强调耶稣受死亡的苦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耶稣受死亡的苦说明神愿意为堕落的人类预备赦罪的恩典，叫人因着耶稣得救得永生。第二，耶稣受死亡的苦不是为少数人，乃是为每一个人，为众人。感谢神，主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人就不必亲自尝那死味，那导致我们与神隔绝的罪和刑罚都被耶稣担当了。第二，耶稣借着受死亡的苦楚把人带到神面前。经文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这经文说耶稣不但成为人来到世界，不但夺回亚当失去的荣耀与冠冕，不但担当人的罪为人尝了死味，他更是要带领信靠他的人到神的荣耀里去。这是未曾听闻的佳音，是无人能承担的使命，是无与伦比的职事。以下我们看经文如何说。第一，对耶稣的称呼，经文说那原来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里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的和宇宙之间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出于主耶稣基督，又是归于耶稣基督。第二，耶稣回天父那里去不是两手空空，乃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你问这些人如何，回答这些人诚心诚意信靠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约翰福音第一章12-13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今天我们要进驻神的荣耀里，必须先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神荣耀的居所是为神的儿女们预备的。第三，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这经文讲三件事。第一，主耶稣是救我们的元帅，元帅是为战争预备的。诚然，主耶稣为拯救我们必须征战，他与魔鬼征战，与苦难与试炼征战，与死亡征战。主耶稣不但征战还要得胜，才能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从死亡里救出来，从魔鬼的掌控中拯救出来。第二，耶稣因为受苦圆满完成预先所制定的计划，就是神托付给他做我们救赎的元帅。另外，主耶稣因受苦而有全备的经历，他有受苦的经历就能感受我们的痛苦，体会我们那无法控制的悲伤。第三，经文说这是合一的，意思是在神看来，耶稣亲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合情合理的，是神的心意，是必经之路。 第三，耶稣基督借着受苦提升信徒的地位。经文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这经文告诉我们四件事。第一，耶稣与信徒新的关系，在这关系里，耶稣是那使人成圣的，信徒是那得以成圣的。显然人靠自己不能成圣，只有依靠耶稣所流的血得以成圣。第二，耶稣称信徒为弟兄，应有同一位父神。你问这新的关系在什么时候发生？回答，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称跟随他的人为门徒，为朋友，为小子，为我的羊。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称门徒为我的弟兄。例如在马太福音28章10节，他对近前的妇女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耶稣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朋友，耶稣称我们为弟兄，对我们是极大的提升。第三，耶稣称信徒为弟兄并不以为耻。感谢主，耶稣实在爱我们。想一想，圣洁尊贵荣耀的主，拯救我们的元帅，使我们成圣的耶稣，竟然称残破不堪卑微的我们为弟兄，这是何能何德的呢？真是令人鼓舞，无以图报。第四，作者引用大卫预表基督的话，说明耶稣就像以色列王大卫，虽是君王，是元首，却称他的百姓为我的弟兄，唯要成为一样的尊贵，同为后世，同得荣耀，同为神的儿女，一同承受天上的产业。哦，我们是何等荣幸有福，今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因耶稣称为我们为弟兄。第四，耶稣借着受苦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魔鬼整天很忙，他引诱人犯罪，又到神面前控告我们。魔鬼教导人撒谎，是撒谎之人的父。魔鬼是背叛子，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分裂纷争。魔鬼是盗贼，偷去人的信心与盼望，偷去人的喜乐与平安。魔鬼是毁坏子，他要毁坏人的名誉，毁坏人的身心灵，毁坏基督徒的见证。今天经文进一步告诉我们，魔鬼是那掌死权的。你问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人的生死操在魔鬼的手里吗？回答，决定人生命气息的是神，定人死罪的也是神。但魔鬼知道神设立一个定律，就是犯罪的必要死亡，所以魔鬼千方百计，既要人停留在罪中，他要阻止人听闻福音而认罪悔改，他要人心里刚硬而拒绝神的爱，他不要人明白神救恩的道理，他不要人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他知道，只要他蒙蔽人心灵的眼睛，只要他使人耳朵发沉，只要他使人的心灵睡大觉，他就能保证人死亡以后下到地狱去。但圣经说，人既有血肉之体，主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用这身体担当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咒诅、忧患和痛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不义，消除档案上一切的坏记录。所以主耶稣的救恩败坏了魔鬼的诡计和作为。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感谢神，借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是的，在十字架上，魔鬼虽然伤耶稣的脚跟，耶稣却打破了魔鬼的头。第五，耶稣借着受苦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威胁。经文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人怕死。人为什么怕死？因为人不敢面对神，人怕审判，人怕下地狱，人想到死就心寒胆战，他勉励自己再艰难也要活下去。但人因勉强活着，就是生活的奴隶。但耶稣替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将永生赐给凡信靠他的人，所以基督徒不怕死。死亡是进入永生的门槛。圣经说，基督徒死，有成群的天使来带我们到神那里去。基督徒死是灵魂的搬家，从地上的搬到天上的，从暂时的搬到永远的，从肉体的搬到属灵的，从羞辱的搬到荣耀的，从必朽坏的搬到不朽坏的。基督徒死就能知道像神知道我们一样，基督徒死就能看见神所预备的一切，基督徒死就能与神永远在一起。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睡了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世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感谢主，因着耶稣的替死和复活，基督徒对死亡有不一样的看见。就像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一起，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你问今天我们当如何做选择，回答，我们要求主使我们仍然活着，活着服侍神，活着教导下一代敬畏神爱神，活着传福音拯救灵魂，活着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第六，耶稣借着受苦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经文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里作者讲三件事。第一，主耶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是指着主耶稣生命的经历说的。是的，他经历九个月在玛利亚的肚腹中，他经历身体的成长，他殷勤读圣经，长时间的祷告，他学习蒙恩的技巧，他尽做儿子的本分，他被教导也教导人，他爱人也接受人的爱戴，他经历忧伤也经历喜乐，他经历在肉体中的限制与无奈，他知道人生道路的坎坷与崎岖，他知道贫穷、饥饿、干渴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走远路的疲乏与劳累，他知道没有钱缴税的难过，他知道政府强制缴税的无理，他因正义而愤怒，因伤痛而哀哭，因极度痛苦而呼叫，他被藐视、被怀疑、被误会、被讥诮、被试探、被刺激、被鞭打、被吐唾沫、被拒绝。朋友，耶稣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他的经历比我们多得更多了。第二，主耶稣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大祭司是神与人沟通的桥梁，大祭司可以直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把人的难处交给神，也把神的祝福带到人中间。这里特别强调主耶稣做大祭司，则单单在神的事上。他不像第一世纪玩弄政治手段的该亚法和亚拿，他乃是对人充满慈悲，对神尽忠职守的大祭司。第三，主耶稣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挽回祭在希腊文的意思是遮盖， 是除去神与人中间的阻隔，在神与人之间制造和平。挽回祭的功效是罪得赦免，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站在神原来指定的位置。朋友，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何等的奇妙大事，我们将无比感激他，敬爱他，敬拜他，称谢他，服侍他。我们会唱，我拿什么报答主恩，我拿什么报答主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圣名。第七，耶稣借着受苦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经文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你问我们如何理解搭救，回答，搭救这个字由两个希腊字组成，一个是哭叫，一个是飞跑。这个字用来描述母亲听到婴孩哭啼，立刻飞步前往安慰呵护。第二，为什么说主耶稣被试探而受苦，我受试探却没有受苦？回答，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没有妥协，没有让步，他抵挡试探到死的地步，所以他受苦，受极大的苦。他受的苦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却不同，我们稍微面临试探，稍微承受压力，就妥协、让步、放弃、投降、犯罪，让魔鬼得胜。但耶稣受各样试探，他被人试探，被宗教领袖试探，被压力和挑战试探，被魔鬼试探，被十字架上的痛苦试探。他是真理却被告，他是公义却被定罪，他是永远的生命却死在十字架上。这些试探都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而在这一切的试探中，耶稣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没有犯罪，所以主耶稣能够认同我们的处境，能知道我们的软弱，能体恤我们的哀伤，能同情我们的遭遇。愿我们为着主耶稣受苦的经历感谢神，也要因着他得安慰，得依靠，得坚强。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那就是耶稣爱我，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他死是为了拯救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你若想保留我们的节目，或想与亲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我们教会的网址是 cccf.tv。你若正在寻找教会，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目前有两个聚会地点。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California 91710。联络电话是909-591-0080或626-475-6684。我们的英文崇拜是每主日上午9:30开始，我们的国语崇拜、粤语崇拜和儿童崇拜是上午11:00开始。此外，我们在 Eastville 有分堂的聚会，聚会地点是在 Ronald Reagan 小学举行，学校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ville。 聚会时间是上午10:00开始，联络电话是951-272-0770。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